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6年7月1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香港数万民众举行七一大游行，誓言要守护香港；台湾误射一枚反舰导弹，但未穿越台湾海峡中线；一项民调显示，中国的国际形象远不如美国；中国驻美外交官表示，不要让南中国海问题绑架中美关系；中国目前的开放大门是不是在关闭？专家将为您解析。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好，各位听众，那么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呢，台湾这个香港的这个七一一大游行。今天呢是香港回归19周年纪念日，那么在这一天呢，数以万计的港人冒着酷暑参加主题为决战689团结一致守护香港的七一大游行。这是今年9月立法会选举前和民望较差的特首梁振英任期内最后的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活动。自2003年以来，主办七一大游行的民阵向警方申请有10多万人参加。那么有关的详情呢，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呢，我们将为您做详细报道。另外，在香港回归中国政府管辖19年之际，一项最新的民调显示，港人对中国国民身份自豪感只有31%，较去年同期下跌7个百分点，创下1997年以来该民调的最低。而没有自豪感的则大幅上升9个百分点，达到65%，是1998年以来的新高。港大民意研究计划6月20号至23号以电话成功访问1000多市民，结果显示，在18至29岁的受访者当中，86%的人没有中国国民身份自豪感，是所有年龄段的最高。感到自豪的只有 10%，即便在50或以上年龄段中，也只有 44% 的人有自豪感。调查还发现，对中央政府香港政策的正面评价为 27%， 负面为 38%， 净值由去年同期的正 2% 大幅下跌至负 11%， 是1999年以来最低。据香港媒体报道，北京处理香港政治及管制日趋强硬，中港矛盾日益加深，铜锣湾书店失踪事件已违反一国两制，令港人对中国国民身份认同感大幅下跌，而且年纪越轻自豪感越低，对中央政府香港政策的评价也越加负面。另外，台湾国防部7月1号上午证实，台湾海军一艘停在港内的500吨级巡逻舰在进行系统检查时误射一枚巡风三型反舰导弹。据台湾中央社报道，导弹落入澎湖外海，未过台湾海峡中线。台湾海军参谋长梅家树中将在海军司令部举行的紧急记者会上表示，金江舰当时正在进行年度甲类操演验收。海军方面初步认为误射事件是人员违规操作所致。他说，海军已派遣直升机和舰船前往导弹坠落海域搜寻残骸。东风三型反舰导弹是台湾自主研发的超音速导弹，最大射程可达400公里。台湾军方表示，导弹误射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退欧之后对中国的影响。英国退出欧盟对全球市场造成的巨大震荡已经显现出来，但是这一举动对英国、欧盟以及世界经济可能带来的长远影响在短期内并不是那么明显。分析人士如何看待英国脱欧对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可能带来的影响呢？有关详情请听丽亚的报道。
英国公民最近在全民公投中做出退出欧洲的决定，对全球市场造成震荡，并导致英镑出现创纪录的下跌。对于各国的决策者以及商界人士来说，英国脱欧所带来的最大的问题是它的不确定性。美国前贸易代表、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部长希尔斯女士认为，英国脱欧不仅会影响到美国，也会影响到中国。
China being a major player and the second largest economy is going to be concerned about the health.
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作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参与者以及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会对全球经济的健康状况感到关注。我认为英国的这个运动在一段时间里将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中国也许能够对付过去，但是当今世界是联系在一起的。地球的一边发生的事情会影响到另一边。中国美国商会的副会长蔡瑞德表示，中国支持英国留在欧盟内，这主要是因为它与美国一样需要稳定，而脱欧带来的不确定性对于中国的决策者以及商人来说都是最糟糕的事情。但是他认为英国脱欧不至于对中国经济造成冲击。
I can't imagine that it's a negative.
他说，我很难想象它会带来负面影响，除非其他一些欧盟国家也决定这样做。如果苏格兰决定脱离英国，如果民粹主义在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大行其道，那么坦率地说，政治上的问题可能会引发经济上的问题。就前美驻华大使馆龚始贤商务参赞甚至认为，英国脱欧也许对中国有利。
Because they might be able to negotiate better deals individually with different companies.
他说，这是因为相较于与欧盟作为一个整体打交道，中国与单个国家可能达成更好的交易，而欧盟作为一个整体有更多的谈判权。中国国内的一些经济学家也认同这种看法。上海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胡月晓日前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说，英国脱欧对中国利大于弊，其中的一个利好因素就是英国脱欧对欧盟内部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从而给中国在和欧洲在国际经济事务谈判中增加不少有利的条件，比如近期中国和欧洲正在谈判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其他贸易问题等，中国受到的阻力将会减少。在这位经济学家看来，另一个有利的因素就是英国脱欧后，英镑和欧元的国际地位都会下降，人民币的国际地位相对上升，因此有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不过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也担心英国脱欧可能带来贸易保护主义。对此蔡瑞德说，他更担忧的是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
Is the response to China's threat both in the EU?
他说，我看到的更大的一个威胁是欧盟，尤其是德国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做出的反应。在美国，也许有一个正在形成的共识，即中国仍然有很多贸易保护主义，没有公平的贸易。美国推定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就持这种看法，并表示要对中国的这些贸易做法采取行动，包括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征收高达45%的关税。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最新公布的民调报告，中国在欧洲和亚洲的形象远不如美国。受访者普遍对美国和奥巴马总统持正面观感，只有希腊对中国的评价超过美国。与此同时，中国受访者对美国的评价和去年相比有所改善。下面是张佩芝的报道。
全球知名的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星期四公布今年美国国际形象民调报告，其中并把美国的国际形象和中国做了比较。 调查结果显示，和中国相比，欧亚人民对美国继续持有正面观感。几乎所有调查国家里，超过一半的居民对美国持正面评价。在波兰、意大利和日本，对美国持正面观感的居民更超过70%。唯一一个大多数人民对美国持负面评价的是希腊，只有38%的居民对美国持正面观感。受访国家居民对中国普遍持负面看法，在16个受访国家中，只有希腊和澳大利亚两个国家有过半数的居民对中国持正面看法。在日本，只有11%的受访者对中国有好感。在西班牙、德国、波兰、意大利、瑞典和法国，绝大多数的居民也对中国持负面观感。这份民调是皮尤研究中心今年4月到5月期间在16个国家对20000多名受访者进行调查后所做出的。受访国家除了美国和加拿大之外，还包括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意大利、荷兰、波兰、西班牙、瑞典和英国10个欧洲国家，以及中国、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4个亚太国家。皮尤研究中心全球态度研究主任理查德·维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在欧洲、亚洲，美国的形象普遍比中国好，而曾经一度认为中国是全球经济领导者的部分欧洲人近来也出现改观。维克说，
And one of the things I think is interesting in this survey is that if you look at Europe in particular,
这份调查有意思的地方是在欧洲。过去几年来，人们对美国和中国经济力量看法的转变。几年前，全球经济危机发生后，人们认为美中经济力量平衡在往中国转移。当时中国兴起，而美国经济力量走向衰弱。但过去几年来，那个潮流又逆转回来了。在欧洲，有越来越多人认为美国是当今世界经济主导大国，不是中国。
根据这份调查，2012年只有13%的德国人说美国是第一经济大国，62%说是中国。今天34%的德国人说美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30%说是中国。调查中发现，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有好有坏，但负面评价仍占多数。只有37%的美国人对中国持正面看法。美国人担心美中的经济竞争，但也有越来越多人对北京当局的军事力量感到担忧。相反的，中国人民对美国的看法和过去几年相比却有些微进展。在2015年的调查中，44%的中国人对美国持正面评价，49%为负面评价。在今年的调查中，50%的中国受访者对美国持正面评价，44%为负面评价。维克说，
You know, one of the interesting things I think we see in terms of how the Chinese see the United States is that it's often young people.
有意思的是，关于中国人如何看美国。我们发现年轻人、城市人和教育程度高的人通常对美国会有比较正面的看法。
维克表示，2015年和2016年期间，中国受访者对美国持正面看法上升了6个百分点，有可能是奥巴马和习近平两人在去年底和今年初进行双边会谈的结果。这份报告还对各国领导人形象进行了调查，其中普遍获得正面评价的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奥巴马2009年上任后，美国的国际形象和小布什总统任期相比出现明显好转。从那时以来，欧洲人民持续对奥巴马本人持极高的评价。86%的德国人，84%的法国人，79%的英国人相信奥巴马在处理国际事务时会做正确的决定。对奥巴马有信心的瑞典人和荷兰人更分别达到93%和91%。52%的中国人对奥巴马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有信心。对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根据调查，79%的日本人对习近平没有信心，只有12%的人相信他。在澳大利亚，对习近平的看法好坏参半，39%的澳大利亚人相信他，37%不相信。在印度，大多数人，也就是64%，对习近平没有看法。美国2016年总统选战备受全球关注，调查发现，欧亚人民对希拉里·克林顿的评价和信任程度远远超过唐纳德·川普。 在瑞典、德国、荷兰、法国、日本、澳大利亚，超过七成受访者相信克林顿在处理国际事务时会做出正确的决定。相反的，许多受访国家，像瑞典、德国、荷兰、日本、法国，相信川普会做出正确决定的不到10%。皮尤研究中心全球态度研究主任维克说
China is interesting because Donald Trump actually gets his highest ratings there compared to
中国很有意思，因为在所有受访国家中，川普在那里的支持率最高，不过仍然是负面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有22%的中国受访者相信川普的领导能力，不过仍然有四成的人说他们对他没有信心。所以虽然中国受访者和其他地方相比对川普稍微有多一点信心，但总的来说仍然是负面的。
调查还问欧亚国家的人民对一般美国人的看法。在受访国家中，绝大多数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人乐观、勤奋工作，但在许多国家中也有超过半数的人认为美国人自大、贪婪。在澳大利亚、希腊、英国、西班牙和中国，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人相当暴力。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华盛顿采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几则跟南中国海议题相关的报道。在围绕南中国海海洋权争议引起的紧张气氛不断加剧之际，中国外交部表示将拒绝接受海牙仲裁庭就菲律宾提出的有关南中国海的任何仲裁决定。联合国属下的海牙常设仲裁法院星期三宣布，南中国海仲裁案仲裁庭将在7月12号作出裁决。有关详情，下面是齐志峰的报道。
中国称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属于中国、菲律宾等周边国家提出异议。在星期三海牙常设仲裁法院宣布即将就菲律宾提出的仲裁作出裁决的当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通过外交部网站发表书面谈话说，在领土问题和海域划界争议上，中国不接受任何第三方争端解决方式，不接受任何强加于中国的争端解决方案。洪磊还说，海牙仲裁庭建立在菲律宾非法行为和诉求基础上，对有关事项不具有管辖权。洪磊在书面谈话中重申，中方希望通过双边谈判解决中非在南中国海有关争议的立场。菲律宾2013年提出仲裁时表示，经过17年的谈判，菲律宾穷尽了解决争端的所有政治和外交途径。除了菲律宾之外，在南中国海海洋权益问题上，中国也跟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文莱有争议。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星期四宣誓就职，他在就职后举行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上重点讨论了南中国海主权争端问题。杜特尔特在会上说，希望与中国的争议会有一个他所说的软着陆。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And for your oath of office, and repeat after me.
星期四中午，杜特尔特身穿菲律宾传统民族服装，在菲律宾最高法院法官雷耶斯的主持下宣誓就任总统。在宣誓就职后，杜特尔特发表了简短讲话。杜特尔特在他星期四的就职演说中提到了贪污、街头犯罪、毒品泛滥等等国内政治问题，但并没有提及南中国海主权争端问题。但是他在就职后主持召开的第一次内阁会议则重点讨论了如何应对海牙国际法庭将于下个月12日发布的仲裁结果。菲律宾外交部长亚塞说，
我们在得到仲裁结果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研究一下这一结果的影响和后果。如果我们赢了，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杜特尔特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似乎有别于前任总统阿基诺三世。杜特尔特曾表示会与中国进行对话，并称双方可以共同开发南中国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杜特尔特就职为中国和菲律宾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机遇。他还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已经向杜特尔特表示祝贺，称愿同杜特尔特共同努力，推动中非关系走向改善。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好，继续关注 和南中国海问题相关的报道。在南中国海问题成为影响美中关系的主要议题之际，中国一位高级外交官星期三在华盛顿表示，南中国海问题并不是美中关系的唯一议题，希望美中关系不被这个问题所绑架或界定。他还称，中国在南中国海一些岛礁上的有限军事设施只是为了防卫目的，而且中国无意挑战美国在亚太的领导地位。下面是利亚的报道。
中国驻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前外交部发言人刘维民星期三在英国研究机构国际战略研究所在华盛顿举行的一个有关管理南中国海紧张局势的讨论会上，试图打消国际社会对中国在一些岛礁上部署军事设施所存在的忧虑。他说，中国在南中国海所采取的行为只是捍卫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而且有些设施是为了民用目的，到时中国会把一些设施向其他国家开放。
There is, of course, as you guys know, that limited defense facilities.
他说，就像你们所知道的那样，那里的确有一些有限的防御设施，但是我认为这与中国在海南岛等其他地方的防御设施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只是在早就在中国控制的岛礁上部署这些设施，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这些只是为了防御目的，中国绝对无意将整个地区军事化。南中国海问题是国际战略研究所今年六月初在新加坡主办的香格里拉对话上的主要议题。与往年的对话所不同的是，很多欧洲国家也参与了今年的这次对话，并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表达了与美国类似的信息。法国国务部长甚至提议欧洲国家也参与巡航。对于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大规模填海造岛以及改变现状所表示的关切，刘文明说，中方理解这种关切，中国一直主张通过对话解决有关争端，而且中国也一直在与亚洲邻国以及美国展开对话与沟通。在2011年到12年期间，担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刘文明还表示，南中国海问题虽然是一个重要的安全问题，但它并不是美中关系中的唯一议题，希望大家看到双边关系的大局，而不要让这个问题绑架或是界定美中关系。他重申，即使在中国迅速崛起的时候，中国的重心仍然是国内事务，中国无意与美国进行对抗，也无意挑战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
The last scenario we want to see is a conflic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他说，中国最不愿意看到的情景就是在南中国海发生冲突，这将是一场噩梦，不仅对中国如此，对美国、区域国家以及整个国际社会都是如此。从2012年派驻中国驻美大使馆的刘文明以中美两国在网络安全上展开的合作为例，表示希望美中双方通过共同努力，也可以把南中国海这个热点问题变成一个双方合作的议题。美国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以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政治分析师罗钦在这个问题上则没有这么乐观。他认为，南中国海问题凸显了美中两国各说各话的现实，而且尽管美国过去一年来在军事上采取了包括彰显航行自由权等一系列的行动，但是并没有起到改变中方行为的效果。
Okay, has that changed Chinese behavior? And my thesis was that basically it has.
他说，美方的这些行动改变了中国的行为吗？我的论点是，基本上没有。在他看来，在中国不改变其立场，而美国政府又没有什么新的工具来对付的情况下，对于美国的下一任总统来说，南中国海问题只会变得更加恶化。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军方一位高级官员表示，日本和其他亚洲盟友正在积极发展两栖作战能力，这一趋势有助于美军在国防经费吃紧的时候继续维护亚太地区的安全。下面是李宝的报道。
美国海军陆战队部队指挥官约翰·威斯勒中将6月29号在华盛顿表示，在美国的帮助下，美国一些亚太盟友正在积极提升两栖作战能力，努力提高自身防卫能力，以及跟美国一道维护地区安全秩序的能力。
日本陆上自卫队两栖快速部署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们将在2018年达到初期战斗作战能力，并在2023年达到完全作战能力。
过去几年来，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咄咄逼人的举动，导致周边许多邻国为自身安全和地区安全秩序担忧。威斯勒中将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言时没有直接提到中国，但是他说日本和其他盟友正以罕见的积极态度在彼此之间以及跟美国合作克服资源短缺，努力提升两栖作战能力。
面对资源短缺，他们也在建立伙伴关系以及获得不同效果。他们与美国合作，与同一地区其他国家合作，与该地区一些国家展开过去几乎不可思议的合作。
不过去年卸任美军驻海军陆战队指挥官的威斯勒中将说，与日本和其他盟友的防务合作不能代替美军自身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基于这一理念，美军计划在2019年前向亚太地区派驻第二支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并将注意力投向南中国海和太平洋南部地区。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布伦南说，由于中国的经济、政治及军事影响力日增，在南中国海发生的情况使美国有理由多方面注意中国的举动，这也是美国对亚洲再平衡的原因。他说，台湾新政府上台后，北京如何调整对台政策，也都与习近平对区域的战略构想，中国如何在此地秀肌肉的整体动态有关。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国际法庭对南中国海仲裁案裁决结果即将出炉，民进党政府上台后，台海两岸协商中断，东亚情势紧张，也牵动美国对地区安全威胁的评估。中情局局长布伦南星期三在华盛顿外交关系协会的全球安全威胁讨论中，针对中情局是否认为中国是全球安全挑战的问题表示，看看南中国海发生什么事，就让美国有理由多方面注意中国在做什么。美国重返亚洲，正是要告诉美国在亚洲的盟友，美国没有忽略这个地区，这也是他最近参加香格里拉对话时传达的主要信息。布伦南说
，Met with the heads of the services, intelligence services from the ASEAN countries, as well as with my Chinese counterpart.
我和东盟国家以及中国的情报机构的领导人会面，一方面与他们保持对话，另一方面也让他们知道美国对待这个地区非常严肃，我们在此地有非常重要的不可放弃的国家利益，如果任何人以为我们会放弃，那将是严重的误解。
兰德公司专家黑考特问布伦南说，民进党上台后有迹象显示中国正在试图提高门槛，使台海两岸关系的发展更加困难，中情局是否察觉中国对台湾有更多的威胁。布伦南答复说，无论是填海造岛或是与区域国家的关系，习近平对地区有战略构想要实现，北京如何调整与台湾新政府的关系，都和他在这个地区的动态发展有关。布伦南说，
中国与台湾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大而且重要的关系，无论是否有调整，我认为这都取决于北京如何看台湾以及台湾如何看北京。由于台湾现在有一个新政府，也由于中国正在地区秀肌肉的重要动态发展，我认为台海两岸正处于一个转变时期，他们之间也是一种动态的发展。
布伦南说，中国大陆对台湾有非常特别的看法，这对任何人都不是秘密。中国大陆渴望与台湾能进一步巩固关系，而这也将是他与台湾新领导人调整关系的重要一部分。台湾新政府上台后，中国迄今不愿恢复马政府时期的交流协商。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星期三说， 台湾新执政当局至今未承认九二共识，认同其核心意涵，动摇了两岸互动的政治基础，因此台海两岸协商机制停摆，责任完全在台湾一方。不过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四在巴拉圭与随行媒体的茶叙中表示，台海稳定是大家共同的责任。他在5月20号的就职演说中已经展现最大的诚意与弹性，希望中国大陆可以仔细体会有比较弹性的思考，让台海两岸关系得以有进展并维持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两则国际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在莫斯科会见俄罗斯驻外大使期间表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将军力部署到波兰和波罗的海，并在区域间构建导弹防御基地，是出于反俄罗斯的态势。普京还说，美国领导下的北约导弹防御系统对俄罗斯来说是头等威胁。不过他表示，俄罗斯将对北约在俄罗斯边界的军事部署做出反应，但是不会卷入一场同北约之间的军事竞赛。普京还表示，他希望乌克兰危机能够尽快有一个答案，即希望各方之间很快能够达成某种协议。据流亡藏人的西藏邮报消息，越南西藏联盟的七名成员6月24号在北京天安门散发传单时遭到逮捕，传单的内容谴责中国共产党在西藏和越南的政策。6月26号三名外籍成员被遣返。西藏邮报的报道说，北京警方6月24号在天安门逮捕了越南西藏联盟的共同主席和创始人，现年60岁的法国籍人士阮氏玉涵以及其他六人。北京警方的消息说，这几人在天安门地区抛洒传单、展示横幅，已经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根据法律被处以行政警告处分。西藏邮报的报道说，北京警方试图将他们在天安门的示威与6月12号发生在上海浦东机场的爆炸案联系起来，但是却没有证据。6月26号警方遣返了阮氏玉涵和其他几名外籍人士，另外四名西藏人仍然被关押，但关押地点不详。越南西藏联盟2012年在印度的达兰萨拉成立，其宗旨是为所有在共产党政权下受压迫的越南和西藏民众争取自由与民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公布2016年人口贩卖报告，中国连续三年被列入在打击人口贩卖方面没有达标的第二类观察名单。下面是叶林和张荣香的报道。
6月30号，在2016年人口贩卖报告的发表仪式上，美国国务卿克里说，
When we talk about human trafficking，
当我们谈到人口贩卖，我们说的是奴役。今天每时每刻都有2000多万人正在遭受现代奴役的伤害。
报告按照美国保护人口贩运受害者法，简称 TVPA， 对消除人口贩卖定出的最低标准，把对象国家分为三类。中国2013年被列为第三类，2014年至今连续三年被列入第二类观察名单。TVPA 的一项修正案规定，如果一个国家连续两年被列入第二类观察名单，第三年若仍然处于同一水平，将自动降级到第三类，除非获得豁免。报告说，中国免于降低到第三类，是因为中国政府在一项书面计划中表示，投入了足够资源，如果计划得以实施， 可以被视为在达到最低标准方面做出了重要努力。美国国务院负责监督与打击贩卖人口事务的无任所大使苏珊·科比奇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说，
中国去年被列为第二类国家观察名单，今年留在这一分类。他们今年首次向美国政府提供了中国在起诉和定罪方面更多的数据。美方仍然鼓励中国审视国内的强制劳动问题，在这一方面中国需要做得更好。
今年的报告说，中国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役仍然是美方重点关注的问题。报告指出，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2013年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在2015年10月之前关闭了大部分劳教场所，但是中国政府将一些劳教场所转为国家支持的戒毒所或拘留所。有报道说，中国政府仍然在这些场所中实行强制劳役。报告还说，中国在新疆阿克苏地区强制维吾尔人在农场劳动，以防止他们从事所谓的非法活动。一些人权团体和美国国会议员批评美国政府在分析人口贩卖情况时将政治考量置于受害者之上。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资深共和党籍议员来自新泽西州的克里斯·史密斯说，中国的人权记录在恶化，但是由于某些原因，美国国务院却选择视而不见。美国国务卿克里当天则表示，这一报告的国别分类反映的是美国国务院对各国政府在消除人口贩卖所做工作的最完善评估，并不包括政治等其他因素。美国之音叶林、张荣香，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政府再度加紧敦促其他国家协助抓获并遣返那些涉嫌犯有贪污腐败罪的官员。中纪委的一位官员还在《求实》杂志上刊文，呼吁要在各国间构建一个新的国际秩序，来共同打击腐败。不过，很多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在内，都不很情愿同中国政府签署遣返协议。国际间的一个主要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的一位代表说，只要是中国共产党的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中国政府想要赢得国际间在法律问题上的大力合作会很难。另一方面，中共理论刊物《求实》杂志副主编朱铁志于2016年6月25号凌晨1时左右在单位地下车库自缢身亡，享年56岁，其自杀原因仍在调查之中。朱铁志是继《人民日报》副刊副主编徐怀谦跳楼自杀之后又一个自杀身亡的中共宣传干部。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朱铁志于2016年6月25日凌晨1时在单位地下车库自缢此事。据朱铁志生前好友认为，他上吊自杀的原因可能与抑郁症或理念与现实的差距有关，但也有外媒说是与当局反腐风暴有关，或涉及另计划案。《求是》杂志将于27号召开会议，研究其后事处理。中国近代史学者张立凡有感于朱铁志之死，写下诗文“文士高危架子功，人心党性两难容，自由代价唯一死，由是由来客里空”，并在自助中引用朱铁志在最后一次研讨会上曾说过的话，要把党性和人民性有机统一。写杂文好比建筑工人高空作业，要注意安全，不能从脚手架上掉下。朱铁志的自杀原因尚在调查之中，但是据香港媒体透露，中国官方可能已经禁止媒体说朱铁志是自杀，而说成是不幸辞世。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说，隐瞒事实真相是中共的一贯作为，这也是我们无法得知他们真正的死亡原因，从而有了各种原因的谣传。选择在工作单位自杀也是对他们工作抗议的某一种形式。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自从邓小平1978年开始改革以来， 对外开放政策成为中国各界政府一贯遵循的原则。在此后的38年里，中国在经贸、公民社会、媒体方面的开放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在过去的两年里，中国通过了严苛的外国非营利组织法，在中国投资的外国公司也感觉到日子并不像原来那么好过。中国政府对待外国公司的模糊态度使很多公司束手无策。中国的开放之门难道关上了吗？来自商贸、公民社会和媒体的三位专家为您来解析。下面是易林的报道。
6月28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举行了一场座谈会，名为中国的门关上了吗？来自商贸、公民社会和媒体三个领域的中国问题专家探讨了习近平执政以来中国各个领域对外国力量的态度。据美国商会今年年初的统计，外国公司在中国所处的商贸环境进一步恶化。参与统计的496个美国公司中，有 77% 表示与去年相比，他们感觉到处境更为艰难，而有 57% 的公司认为他们在中国的最大挑战就是模糊不清的法律和法规执行的无规律性。美中贸易委员会的高级副总裁欧玉林表示，很难对中国对外国公司的态度一概而论。在某些领域，实际上中国政府对外国公司是持欢迎态度，原因是这些外国公司带来了就业以及创新和研发，这是中国希望其经济发展的方向。而在另一些领域，比如科技和服务行业，虽然政府口中表示欢迎外国投资，但是却利用监管规定来限制外国公司的运作。他表示，现在中国政府表现出偏向国内企业的强烈趋势。欧玉林说
：“So again, these mixed signals, I think, go to the basis of a lot of the things that we're seeing, and it does seem to still favor.”
这些模糊不清的信号涉及到根本的问题，涉及到很多事情，因为看起来中国政府在很多方面确实偏向国内公司，所以说政府口中说的经济改革的目标和我们看到的执行情况有所出入，给外国公司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由于中国政府的限制，美国有政策层提出希望以报复性的手段还击，即限制中国公司在美国市场中的运作。欧玉林表示，这种想法表面上听起来不错，其实里面涵盖很大的隐患。他说
There is very little chance that if we were to impose those kinds of restrictions that you wouldn't see even
如果我们采取限制，中国方面极有可能有更大的回应。我并不是说我们因为惧怕中国的回应而不采取行动，但是美国的最终目标是开放。如果采取报复性的限制，实际上我们就印证了英国还有其他一些国家发出的信号，也就是我们不一定想要对外部世界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道路。
欧玉林补充说，中国政府现在行动的最优选择就是明确改革与政策方向，真正表明对外国公司投资运营的态度。而如果中国希望这样做，在美国政府换届之前是最好的时机。在法律环境方面，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在两年内推出了多部法律或法律修正案。其中，国际社会普遍关注今年4月刚刚通过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管理法规定，警察将有更大权力监管境内的外国 NGO， 境外 NGO 必须要向警察登记才可工作，警方有权调查这些机构，也可将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家等的非政府组织列入不受欢迎的名单，不得在中国境内再设立代表机构。香港中国劳工通讯副主任谢世宏表示，相比起过去，最近两年各类 NGO 在中国受到的待遇大不如前，有一些办公室被关闭，也有一些员工遭到关押。但他表示，特别是在这个新法层出的时代，非政府组织的存在至关重要。谢世宏说
NGOs w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here because they'll provide legal guidance and training to social actors.
非政府组织在这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它会给社会机构提供法律指导和培训，特别是在法律案件中，比如如何向政府机构和立法人员提出申请和提议，如何要求政府公开信息，如何研究法律和规章是否得到实施。
他同时表示，法律从制定到真正实施需要几年的时间，而在这期间，这些法律被实施的方法是可能改变的。他预测在今后几年中，将看到实施这些法律的中国机构中产生很大的不确定性和疑惑。
中国劳工通讯也使用更加有策略化的方法来与有关当局互动。与其硬碰硬，我们并不是每一场仗都会打，我们是有选择的，谢世宏说。外交政策杂志的亚洲主编费希表示，就大环境来说，他认为中国的大门是敞开的，但主要问题是中国是一个集权国家，而中国政府非常善于利用这些集权来管控包括媒体在内的各个方面。他说，中国政府现在对意识形态的管制进一步加强，并且对一些外国记者拒发签证或遣送回国。他希望美国政府在这一方面能给出更加强有力的回应，以回应中国对外国记者的敌对态度。三位中国问题专家都表示，虽然近两年大环境有所恶化，但是他们仍对外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和媒体在中国的生存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主持讨论的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所长戴博说，邓小平曾经说过，改革开放就好比打开一扇窗户，苍蝇蚊子也是会飞进来的，开窗的目的是为了室内更有生机，而不是为了接纳苍蝇。戴博说，现在中国是安上了一个纱窗，选择性的接受外国的影响，中国同样还是能够接受外国的新鲜空气，但是再也不用接纳所谓的苍蝇了。美国之音译林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奥巴马明年一月就要卸任了，但他呢将继续留在华盛顿特区，他们一家将搬到首都华盛顿一个高档的历史街区。很多报纸上已经刊登过奥巴马总统未来位于华盛顿卡洛拉玛社区的住宅图片。当奥巴马一家搬进来之后呢，这个地方将会禁止车辆通行，不过现在我们可以去观光一下。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奥巴马已经选好离开白宫后他们一家居住的房子，卸任后他将住在华盛顿卡洛拉玛富裕街区的一座宅邸中。这处豪宅的市价估约600万美元，奥巴马没有买下它，他准备租住，每月租金为22000美元。奥巴马总统说，他将留在华盛顿，这样他的小女儿可以继续在目前的学校上学。卡洛拉玛社区一直被认为是一个非常高档也非常安全的地方，理由非常简单，这个地区是使馆聚集区，各国大使以及华盛顿的其他官员都住在这里，当地居民已经习惯经常见到警察和秘密安全人员。该街区的历史学家史蒂芬·汉森说，奥巴马一家的到来会使这个地方更加安全。
我想邻居们实际上可能对奥巴马一家的到来很感激。已经有传说说，街道禁止外来车辆通行，只对本地居民开放，安全警戒将加强，因此他们不用担心要不要将防盗警报器打开。在夜间，这个街区将会受到很好的保护，最终这可能会让他们的房产升值。
约翰·霍然住在附近，他每天都要到卡洛拉玛来遛狗。他说，他很高兴奥巴马决定留在华盛顿。
It shouldn't impact the neighborhood that much. This is already an area where there are officials.
不会对这个社区有太多的影响，因为这里已经是各国官员和美国官员们聚集的地方。居民们已经习惯安全部队的存在，他们理解对那些曾经为公众服务牺牲自己私生活的人，我们应该给他们礼遇，甚至一点点宠溺。
奥巴马将是美国第二任在任期结束后继续住在华盛顿的总统，第一位是伍德罗·威尔逊，他也曾居住在奥巴马一家准备居住的街区。现在威尔逊总统的故居已经成为供游客参观的博物馆，距离奥巴马一家未来的家不远。
It's about 95% of the way it was. There are a couple of artifacts that weren't here.
罗伯特·恩霍尔姆是威尔逊总统故居的导游，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包括来自梵蒂冈的镶嵌画、法国的挂毯，以及威尔逊博物馆的一个老旧的电影放映机。恩霍尔姆觉得，威尔逊和奥巴马选择卸任后留在华盛顿的决定有相似之处。
在某种意义上，这栋房子的历史反映出一些总统卸任后还继续留在华盛顿，以便继续活跃在政治圈。这个自然是威尔逊总统的目标之一。我觉得奥巴马总统也会觉得这是留在华盛顿的好处之一。
继续留在华盛顿，奥巴马无可避免的会继续活跃在政治圈。对于一位前总统来说，他真的不用担心他在自嘲视频中所表述的那样，他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做了。美国之音卡尔申科，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转基因问题一直备受争议。近日，100多名诺贝尔奖得主联名签署一封信函，呼吁非政府组织绿色和平不要再反对转基因食品，尤其是能够有效解决维生素 A 缺乏问题的黄金大米。绿色和平回应说，黄金大米并没有很好的解决这类营养不良问题，是一个投资投入了20多年仍在研究阶段的失败项目。该组织认为联名信是一种公关手段。下面是墨雨的报道。
百名诺贝尔奖得主联名签署的信函，呼吁绿色和平停止反对转基因，并且不要再阻止转基因大米、黄金大米的上市。支持者认为，这种大米能为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地区缺乏维生素 A 的儿童补充这种维生素。缺乏维生素 A 会导致儿童失明，甚至是死亡。联名信函的倡议由理查德·罗伯茨爵士和菲利普·夏普共同发起，他们两人在1993年共同获得诺贝尔生物或医学奖。罗伯茨爵士现在是新英格兰生物实验室的首席科学家，他对美国之音说，他说，现在的情况是环保人士费尽心思地混淆两个问题，转基因技术和一些大型农业企业使用这些技术这两个问题。转基因技术是非常正常的育种技术，没有害，是一种本质上完全无害的技术，但是一些公司可能使用的并不恰当。绿色和平把这两个问题合起来确实不合适，他们把人们吓跑了。联名签署的信函说，全球的科学机构和监管部门的研究都表明，通过生物技术改良的作物与其他育种方式生产的作物，即使不是更安全的话，也是一样安全的，对环境的损害也更小。信函说，以绿色和平为代表的组织不断否认这些事实，反对在农业中运用这些现代育种方式，反对黄金大米。绿色和平在网站上发布声明，对此作出回应。声明说，在经过20多年的试验之后，黄金大米并没有证明能够有效解决维生素 A 缺乏的问题，而且目前没有上市。绿色和平美国分部的查理·克雷对美国之音说，他说，那封信确实是一个公关手腕，目的是在参议院举行有关转基因食品标识的投票之前推动他们的立场。绿色和平的声明还说，企业是在过度炒作黄金大米，目的是为了让全球认可其他更有利润的转基因作物。声明还说，与其投资于高昂的公关尝试，还不如把注意力放在现存的方式上，通过饮食多样化、生态农业等方式来解决营养不良问题。对于绿色和平的回应，罗伯茨爵士表示，试验表明黄金大米能够有效防止缺少维生素 A 的儿童面临失明的威胁。他举例说，中国的试验结果就非常好。反对转基因的人认为，转基因作物对人类和动物不安全，同时也对环境有害。当被问及绿色和平是否反对转基因时，克雷说，他说，我们开展行动防止转基因，没错，我们在审查各项证据之后才在转基因问题上有一个立场。克雷说，目前还没有足够的科学评估来证明转基因是安全的，转基因作物的种子还有可能会扩散到其他非转基因农田。他还表示，一些转基因作物的产量并没有所宣称的那样好，还导致了除草剂的使用量上升。罗伯茨爵士说，他非常支持绿色和平的其他项目，但是在转基因问题上他们错了。他说，我认为他们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只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们错了，他们应当承认错误。 然后继续做他们在做的那些有益的事情。不过他说，他愿意与绿色和平以及反对转基因的人士对话，消除他们的疑虑。目前已经有110名诺贝尔奖获得者签署联名信。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我们继续关注有关中国的新闻。每年中国广西玉林都高调举办的狗肉节会受到中国和海外众多动物权益保护者的声讨。但是呢，在中国一些偏远的农村和小县城还隐藏着另外一种残酷的虐犬活动。这些活动往往在私密的场地低调举行，而且还掺杂着大笔的金钱的交易。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裁判一声令下，一只黑色藏獒向对面的白色猎狼犬冲了过去，但它很快被猎狼犬扑倒在地，狠狠咬住头部。几秒钟后，藏獒死命挣脱出来，腾空跃起，反口咬住猎狼犬的脖子。伴随着阵阵犬吠，两只狗展开了几轮的交锋，撕咬、翻滚、僵持。在用铁栏杆围成的类似拳击擂台的场地外，几百名观众目不转睛地看着，血腥的场面让人群沸腾起来。这是2015年底发生在中国河南纪元市克井镇大社村一个私人院落里的一幕。这一天，从清晨直到伸手不见五指，50多只猛犬轮番上阵，殊死搏斗。太行山犬业总经理范王虎是比赛的场地提供者，当地人叫他范老虎。他原是大社村的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因为侵占挪用公款被村民检举，2001年被开除党籍。眼下养狗斗狗是他最大的乐趣之一。范王虎自己养了30-40只猎狼犬，他说办比赛就是出于爱好，获胜者的奖金都是他自己掏的腰包。
第一名奖3万，第二名奖2万，第三名奖1万。
这个比赛他已经办了3年，如今在全国都出了名，每次都有15-16个省的人带着狗来参加，有的甚至从俄罗斯远道而来。类似这样的斗狗比赛在中国各地都能找到，规模不一，名目繁多。不过这种供人取乐的活动却让动物付出惨重代价，斗狗行为会给动物带来严重的伤害，甚至死亡。总部设在香港的亚洲动物基金中国猫狗福利项目经理陈敏杰说，不少参与斗狗的犬只甚至都是一次性的，因为互相撕咬直到对手罢休，最后不是严重残疾就是死亡。斗狗在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是非法的，但是中国没有一部禁止虐待动物的综合性法规，只有零星一些城市出台的养犬管理条例中提到禁止伤害虐待动物。也就是说，在中国绝大多数地方斗狗并不违法。2002年，武汉市公安局甚至特批斗狗场为娱乐项目。但是如果斗狗活动涉及赌博，则是被中国法律禁止的。亚洲动物基金会的陈敏杰告诉美国之音，事实上中国大部分斗狗活动都与聚众赌博相连，而且赌资非常大。中国东南早报2015年援引一位熟悉地下斗狗内幕的人士的话说，在闽南地区，几十万元的斗狗赌博都不是稀罕事，外地还有千万斗狗的。
都拿狗来做交易嘛，就跟那个赌球性质是一样的，赌马性质是一样。
北京资深动物权益保护人士王女士对美国之音说，
很多人养狗并不是因为我喜欢狗爱狗，很多人养狗就为了是斗犬，就为了是参加这种比赛。
王女士说，斗狗活动的组织者和当地警察派出所挂钩，利益均沾。她说在中国，这种和动物有关的黑产业链还有很多。近年来，中国民间反对虐待动物的呼声越来越高， 北京的王女士和周围的一些保护动物权益的志愿者一直呼吁中国政府立法保护动物福利，但是几十年来他们从来没有听到过任何回音。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赵婉成，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